水好深，中共两军头同时现身，蔡奇刀刃向来。北京帮川普划重点，分析话台湾牌对美国已经冇用。推动加沙和平，美国提交国际部队部署草案。日本要喐手啦，高市早苗准备限制外资买地。两个中国学生偷拍军事基地，被南韩以叛国罪发办。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中共两大军头张又侠同张星文三号喺北京出席军方会议，两人嘅讲话离唔开效忠党魁习近平嘅措辞。军内派系角力同习近平控制军队动向，再度成为焦点。据中共官方媒体称，中共全军就四中全会宣讲首场报告会三号喺北京举行。这个是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军委集体首次亮相。但是引发外界关注的是军委主席习近平缺席了。而且他亦罕见地未发表任何指示。张又侠在发言中提及要求官兵深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治国拥护两个确立。而张星文则提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等效忠习的措辞。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四中全会上肯定是经历过一次妥协，所以现在张又侠和张星文对习表忠是正常操作。但如果你翻查年初的报道，可以看到已经落马的何卫东年初亦在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吹捧习思想，所以这种政治表态在关键时刻都不算数，或者是他被习抛弃，或者是他反习都有可能。李林一认为，虽然习近平、张又侠和张星文都是陕西人，但他们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是不是都能够铁板一块就很难说。不过张星文的升迁轨迹尤其引人注目，这次虽然获升为军委副主席，但就未进入政治局。外界认为张星文最终能不能够入局、何时入局值得关注，这个或者将成为军内权斗动向的重要指标。时事评论员晓雪家在自媒体指出，这篇新闻报道虽然很红，但明的人一看就明里面的水很深。最关键的人物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这一幕才是真正的看点。张又侠、张星文和刘振立三个人同框，显然是在这里展示军委集体领导的新格局。但问题是军委主席本人不在这里，就变成了一场副手主持主席的宣讲。从制度层面讲，这个并非违规，但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去习化的信号。军队不再等他发话，他说习近平缺席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场面，就意味着军队正在用体制内的语言传达体制外的真相。另一种异常现象是中共中央书记蔡奇似乎在淡化习近平。蔡奇11月3号在党媒《人民日报》发文大谈治党以及反腐，批评党内对所谓自我革命消极对待，强调要刀刃向内。有专家认为这个是在释放中共内斗升级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很明显是在淡化习，侧重提党的作用。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党建会议上，蔡奇吹捧习就明显降调。5月他在河北唐山市检查指导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的时候，亦都冇提及两个确立等效忠的语言。有评论认为，作为习近平的贴身大臂，蔡奇若果有疑心，习近平的权势岌岌可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认为，从蔡奇的文章到求是再问反对干部躺平，再到日前中国网信办发出整治负面情绪的文件，显示啱先处置过一批高级军事将领的习近平党中央对本党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担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 包括党员干部对最高领袖的忠诚程度，官员只是讲不去做的磨洋工心态，以及网络弥漫的负面情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则认为，蔡奇的文章其实也在针对敌对派系。四中全会有这么多人缺席，有些人并没有按照惯例成为中央委员，讲明中共权力斗争还未有完全落定。旅美政论家唐靖远亦指出，蔡奇的文章释放的信号是，中共军队中的习家军遭到重创之后，习近平希望以加强从严治党的方式来抓住党权，就是利用他在党政系统所掌控的刀把子进行针对性的路线斗争。不过唐靖远表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大滑坡，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在接下来的中共路线斗争中，很多官员不敢轻易站队，躺平的情况会加剧，中共的统治就会雪上加霜。中共现在已经走到垃圾时间，走到最末期。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到很累很痛呢？甚至有时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和痛。今天呢，我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川习贸易休战还未够一个礼拜，北京就立即划出了四条红线，警告美国不要碰台湾。彭博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谢峰11月4号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场线上活动中特别点名台湾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与制度以及发展权是中共的四条红线，我们希望美方避免跨越这些界线制造麻烦，这样才有望确保脆弱的休战协议得以维持。谢峰还警告说，无论是关税、产业或是科技领域的冲突，后来都只会走入去死胡同。报道指出，这番言论突显出川习会达成的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仍然有很多可能破局的因素存在，同时亦显示，虽然川习会中并未提及台湾议题，但对北京来讲仍然极为重要。四大红线对美中关系其实非常之不好把握。毕竟除了政治制度和自身发展权益，台湾和所谓民主人权议题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是美中之间无法避免的界梯。哈格塞斯4号和南韩国防部长举行会议的时候就明确表示，美方考虑给予驻韩美军更多灵活性，以应对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威胁。这个表态被外界视为美国试图加强印太协调部署，以应对中共军事扩张的信号。台湾国安局评估，美中双方根本矛盾不容易解决，双方战略互相怀疑，安全威胁、科技竞争等结构性问题难解。另外，美国关切中国在台海、南海地区军事活动以及胁迫行为，并且将确保美国盟友在印太地区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研判未来美中地缘战略角力将持续升温，不容易缓解。不过川普亚洲行显示，民主供应链已经逐渐成型，一方面增加抗衡中国经济胁迫筹码，另一方面确保民主友盟经济韧性和安全。台湾陆委会则研判，川习会双方各取所需，中共对台湾将持续推动促融、促统、反独、反干涉的作为，加大2026届选的敌度。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中台关系中的新外交策略，亦有分析认为，中共再想对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没用了， 而这个也都象征着川普对台湾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注意到，川普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或不支持台独这两个关键表述，这个是令到北京感到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对于川普在继续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方面，学者指出，战略模糊政策有很多诠释的空间，从而令到中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亦就不敢轻举妄动。陈世文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说，他是用这样一种战略模糊的概念，至少令到北京担心一个最坏的状况，就是美国还是会派军队来台湾帮台湾防卫，然后北京一旦攻打台湾的时候，北京就必须要面对和美国作战的一种风险。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认为，这个就是平衡权衡的问题，现在只能够是令局势继续在模糊的状态下去保持平衡，令到中共想武统台湾的计划变成一个未来事。根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美国在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若干成员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准备在加沙设立一支国际部队，期限至少两年。美国官员向 Axios 表示，这份草案将成为未来几日安理会成员国谈判基础，他们希望能够在几个星期内表决通过，并且在明年1月之前向加沙部署首批部队。该官员强调，这支国际安全部队属于执法部队，而不是维和部队。部队将由多国军力组成，并将与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协商设立。据悉，这支国际安全部队的任务将包括确保加沙和以色列、埃及边境安全，保护平民和人道走廊，以及训练一支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并与其合作。如果哈马斯或其内部派系不愿意主动解除武装，国际安全部门将强制执行。这个部队还可以为支持加沙协议而承担必要的额外任务。除了国际部队的部署， Axios 透露，草案要求赋予加沙和平委员会作为过渡治理机构的权力，负责设定加沙重建优先顺序并筹措资金，直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令人满意地完成改革方案并通过了和平委员会的核实认可。另外，草案还提出人道援助和由和平委员会合作的机构，比如联合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负责配送，任何滥用或者挪用援助的机构都将会被禁止。日本政府4号首度召开讨论外国人政策的国员会议，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将加强管理非法滞留者，亦都将加强外国人买地的规定，指示2026年1月要汇集整理出基本方针。高市在会议中说明外籍劳动力及观光客的重要性，但部分外国人违法行为或违规举止造成国民的不安或者感到不公平。他说，政府会与排外主义划清界线，但对这类行为仍然要毅然应对。高市提及外国人未缴社会保险费和非法滞留的问题，呼吁要彻底落实既有规范。他还提到持有海外驾照的外国人转换日本驾驶执照的制度等，要求确实执行已经加严的审查制度。针对外国人取得土地，高市要求有更进一步措施，必须确保国土得到合适使用。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记载，将在2026年的国会会期内制定加强外国人土地取得规定的法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截至2025年6月底，在日本的外国人大约有395万人，创历史新高。国土交通省认为，日本土地及房地产价格上升主因之一是外国来的投资客。该省已经在进行调查， 尽快公布结论。朝鲜日报报道，南韩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安全调查科3号宣布，两名来自中国的高中生今年4月涉嫌在南韩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国际机场附近非法拍摄战斗机，违反了刑法中的一般叛国罪以及通讯秘密保护法和无线电波法而被逮捕，目前交由控方处理。上述两人被指控自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3月多次入境南韩，在水源、乌山、平泽、青州四处韩美军事设施和仁川、金浦、济州三处国际机场周边影低了几千张战斗机和管制设施的相片。根据警方的讲法，疑犯使用配有远摄镜头的数位单眼相机和手机在军事基地附近进行拍摄活动。3月21号下午3点30分左右，两个人在水源空军基地附近拍摄战斗机的时候，因为居民举报而被捉，并在现场被查获拥有可以运作的对讲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名高中生在调查过程中曾经提到父亲是中共的公安官员。南韩部分媒体因为这样质疑这两个人是不是真是学生。为了查明他的身份并且供词的真伪，南韩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查证，但还未收到回复。警方说，在获取国际刑警组织相关个人信息之后，将商讨是不是要追加罪名。据南韩媒体报道，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内，南韩多次发现有中国人偷拍重要设施或者窃取情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